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读几段经文。首先将我们的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啊，看到了请听我读哈。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我儿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再把圣经往前翻啊，往前翻，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四章，这里我们要读的比较长一段哈。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想在读的过程之中大家比较仔细一点哈，我们今天主要要交通的是这一段经文啊，主要交通的是这一段经文，所以说读完了呢，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做个标志啊，做个标志在那个地方，我们随时可以翻到这边来。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哈，翻到了请听我读哈。亚伯拉罕属性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世人的父，由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在这段里头我们特别注意一句啊，一个字哈，就是二十节啊，二十节这里说呢，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我们这得坚固这个字哈，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里头那刚强起来那个字啊，刚强起来。然后我们再把圣经往前翻，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只读半节的经文哈，半节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的上半节。以赛亚书第十章啊，第十七章第十节的上半节啊，翻到的请听我读哈。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记住哈，你能力的磐石还有另外的一个翻译啊，叫赐给你力量的磐石，或者是加给你力量的磐石。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圣经往回翻哈，回到我们第一次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义谨守的心啊。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懂英文的话啊，我们知道哈，这里的心就是指着那个灵说的哈， 所以说这段经文真正的翻译啊，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哈，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谨守的灵。好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哈，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就求你使用下面的这段时间，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下来，主啊，你让众弟兄姐妹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主啊，都同感一灵，都在你的灵的管理之下，让我们一同进入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看单张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息交通的题目是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我们也读过几段经文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就是出自于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啊，我们上次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这个世界之上寻到之前所写下来的最后一封书，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卷遗书啊，他写给的对象是给他那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交通，我们来一同听他话语的时候，我们仍然也以提摩太的这个身份来到面前来听他的话语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经过肉身的父母或与你的亲人那个生离死别的景况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我们如何来听我们世上的亲人他即将离开之前跟我们所说的那个托付的话，我们就知道如何来珍惜这段保罗跟他属灵的儿子在离世之前所最后嘱咐他的一句话啊，我们也同样说这句话是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是保罗在离世之前跟他属灵的儿子所留下来的一句的命令的话啊，我们前面也交通过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不仅是属灵的父与子的关系，不仅是保罗向着提摩太有一个父亲的心肠，而且保罗也亲自见证说他提摩太向着保罗仍然也是一个以儿子带父亲的心啊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交通这段话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们就用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那最亲最亲的亲人离开我们之前跟我们所说的话那种心情来听这样的一个话语。其实我们提到刚强起来的话，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啊，我在三月份在弟兄姐妹中间也交通过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题目是要刚强，你们要刚强啊，那句话那个字那些经文那个题目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恩典上要刚强起来，那中文里头是同样的一个字叫刚强，但是在新约里头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刚强是不同的一个字啊。如果我们还记得在三月份我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所交通的那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刚强是指着我们的生命成长的经历来说的，那换句话说刚强本身的意思就是要让你使得有力量起来的意思啊，使得你变得强壮变得有力量啊。既然呢前面的那个字是跟生命成长有关系的话，我们是知道就是在你的肉身之中，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身体随着我们的身体的长大，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当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做， 他做不到，因为他力量不到，因为力量达不到，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体的长成。啊，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的啊弟兄姐妹们，你在呢成长到一个年轻的时候，二十岁或者十八岁往上到30岁这个之间的时候，是我们入生的人身体最强壮的时候。也换句话说，有很多重物是我们小时候所不能承担的，不能把它拿起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它拿起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向着哥林多教会所提出来的最后的一句末了的命令的话。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之中所提到的哥林多教会好像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然而把他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点的时候，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的，说你们这些人呢，得救了以后却仍然跟婴孩一样。所以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在神的见证之中，为什么在生命的活出之中，很多时候活出的是跟世人的样式一样呢？他们在神的面前让人看到他所活出来的根本没有是神所要活出的他们的见证，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仍然处于一个婴孩的状态。什么叫婴孩的状态呢？婴孩的状态一个特征，他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第二个，他力量很小，他有各样的肢体，有手有脚，但是他不能拿重物，也不能正常的行走，这是婴孩的状态。那所以说保罗说，因着你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所以我即使要把神的话讲明在你们的中间的时候，你们也听不明白。啊，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众圣徒的观点。所以当哥林多的教会书信前书讲到末了的时候，神接着保罗特别给哥林多的众圣徒一个命令式的要求，就是你们当刚强壮起来，或者说你们生命必须要长大。啊，这是我们教宗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刚强是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关系。然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无论我们的生命强壮的多大的地步，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15、16岁一直到30岁这个阶段，是我们身体最强壮的时候，也是我们能够拿得起最重的那个重物的力量的时候。然而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们仍然有些重物是我们力不从心的。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阶段，无论是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所拿起的重物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度量有关系的，然而仍然有一些实际的情况之中是我们所力不从心的，是担当不起的。那这个时候在保罗在告诉他属灵的儿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叫恩典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这里有一个白白的恩典是赐给你的，那个恩典的本身它具有无穷的力量，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去支取他这个力量，不是你现在你自身的生命所长成的力量，但是你可以到他那边去把那个力量过于你身体长成的那个力量给支取过来，将之重物给提起来，啊，将之重物给提起来。所以说这个刚强起来是跟恩典有关系的，啊，跟恩典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头总共出现过七次，啊，总共出现过七次，其中三次是翻以主动语态出生的，啊，出现的，啊，在当以主动语态出现的时候，这个字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里头就翻译成那加给我力量，啊，当我们知道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是谁呢？就是那一位，对不对？当我们很多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靠着那一位，他就把他的那个力量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力量加给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提起这样的一个重物。 让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让我们在这个难处之上我们能够战胜它，能够得以跨口。那这三节经文出现在哪个地方呢？啊，我仔细的读一下，弟兄姐妹们脑海里去想一想哈。第一处是出现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那是保罗说，他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他这个加给他的力量的那一位给他的力量，他凡事任何的一个重物，特别是过于他自己所力量所能承担的那些重物，他都能把它提起来，啊，都能把它提起来。第二处呢，是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啊，他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为中心，派我服侍他。”换句话说，我们在服侍过程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中心，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出来的。神要我们的是一个愿意，是一个甘心的乐意，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中心的事实给活出来，不是凭着我们自身的力量能够把它活出来，乃是很多时候还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赐给我更多的能力。啊，当然我说到这个有力量这个字啊，一方面与生命度量有关系的。如果你生命在成长的高处更高的地方，生命的度量大，你尽忠的那个力量也大。然而我在这里说要特别提醒的，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之中，很多时候是我们忠心所力不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一个磐石，他会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忠心。啊，这是第二处。第三处呢，也就是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啊，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说到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从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这个阶段是保罗属灵生命在他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换句话说，他生命的成长是长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刚强的人，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这封书信里头，他仍然提到要靠那加给他力量的得以站立得住。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阶段过程之中，弟兄姐妹们特别要记住，特别要记住，无论我们生命的度量到了哪一步，我们总有一个时刻我们是力不从心的时候，啊，力不从心的时候。那么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指出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来到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个对象的面前，来向他求，向他要，啊，向他求，向他要。那这节经文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这个唯字啊，你如果看上下经文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保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啊。在那个的难处的时候，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备，叫外邦人都听见。”所以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在他周围的他肉眼所能看到的众弟兄姐妹们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呢离弃了他。然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然而他看到的一位就是站在他身边，是加给他力量的。他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他不仅是站在他的难处之上，而且是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的 旨意，他讲他的福音，他的福音给传扬的明白，啊，传扬的明白。不仅如此，他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就是他极大的死亡之中给救拔出来，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字三次使用为主动语态的时候，被翻译成加给我力量的三节经文，啊，三节经文。然而更多的是四次是用被动语态出现的，啊，被动语态出现的。被动语态出现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不是主动者，而是有一位使我们变得刚强起来，啊，在这里翻译成刚强出来。第一次出现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所以那一段经文，啊，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准确的翻译，完整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我儿啊，你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啊，被刚强起来。如何被刚强起来呢？我们如何把这个力量给支取出来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第二段经文，罗马书里头的这一整个大段，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当我们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一位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怎么从那一个满有无限的能量的那位磐石之上能够得到力量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心之路。啊，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相信关于信心的这些题目的交通啊，应该是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今天愿意接着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这一段经文给他讲呢太详细，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只是把几个原则提炼一下，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原则，然后我们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特别是我们陷于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操练，啊，如何来操练。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被称为亚伯信心之父的那位亚伯拉罕，他的榜样，他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哈。第一个是十七节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这告诉我们，我们走上这种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在信心的这条路上去往前走的时候，要长进的时候，告诉我们有第一个原则。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那一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个具体的。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里，这个信心跟我们世人所说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世人里头所信的信心靠父母、靠人、靠朋友，那在美国所生长大的这些更多的靠自己。所以说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多的一个重复的教育，就是告诉你我能，我能。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之中，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神所要我们的信心。神所要我们的信心就是信那一位对象，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他是一个蛮有力量的神。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信的对象本身不可靠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就如流沙一般。啊，我不知道我们诗歌本里有没有这首歌，我们那边的那个诗歌本里就有一首歌，啊，就是稳踏磐石那首歌，啊，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磐石之上，我们才是坚定的，在这个磐石之外都是流沙。所以说当世人帮助你，你所依靠的那个世人的时候，当那个世人总有无用的时候，那你的信心就会完全的自保。换句话说，你信靠你自己，你自己总有一天会力不能胜的时候，那你整个人就会完全垮下来。那更多的，我们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是来自于台湾的，啊，台湾那边是一个众多偶像的时候地方，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世人有些偶像就可以扔在外面，因为什么？他不灵了。但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亚伯拉罕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一位 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坚持在这位主耶稣我们的神的身上啊。这位神他是有什么特点呢？这里告诉我们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啊，是能够叫死人变活，死无变有的神啊。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眼前所有的难处，所有会把你让你进入死亡之地的这些事情，能够成为你在这条信心之路上所走的男主吗？他能够叫死的变活啊，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如果你真正的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眼前所遇见的一切的难处，你那个根基你就会站对了地方啊。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我们信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上，建立一个真正可信的根基之上。第二个呢，他说呢，他在父主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为做多国的父。所以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一个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这里有两个短语，或者是两个引号挂起来的短语。那这个短语我们都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经上来的，是从神所应许的话来的。那换句话说，告诉我们走这条信心的之路，我们不是凭空去走的，我们也不是凭空去信的，我们信心的过程，我们行信的本质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依据，就是神的话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脱离了神的话，我们说我们向着神有信心，那都是虚无的。所以我们每次行动之前，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为根基啊，神的话为根基。那个这个神的话可以将它在无指望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啊。我刚才读了，他这个因信仍有指望，就在毫无眼见之中毫无指望的时候，好像都渐入绝境的时候，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指望。那这个指望是什么呢？是神的话。神首先说，我已经立你做了多国之父。那这个多国的之父的这个话的应许的根基是在哪个地方呢？原处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因为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后裔是指着那一个后裔来说的啊。所以说你读进去的时候啊，你看英文也好，看原文也好，这里的说你的那一个后裔也是如此。因着你的那一个后裔，就让你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仍然有一个指望啊，仍然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十六节，这个指望就成为你仰望神的那一个应许啊，那一个应许，那一个应许会成为你的那一个指望。那一个指望就指着那一位后裔说啊。我想我把这几点弟兄姐妹们连起来的话啊，你就会知道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哈。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边，神的旨意向我们显开的时候，他说神啊，在历史历代啊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奥秘啊，那里也加了一个定冠词啊，言着说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那一个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已经显明了，就向我们这些人已经显明了。那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是有何等指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那一个盼望。那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罗马书里所说到的那一个指望啊。所以说到这点，我想弟兄姐妹们就明白了哈。无论你眼前所看到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的话，你信心的根基是在神的话，神的话所应许的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那一个后裔，就是现在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进来的？当我们 决志信主的那一刻，这个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说吗，你当仰望耶稣啊，因为只有他才是你的指望，只有他才是你的盼望。当你的眼目离开了他，你一切所见的都是绝望。当你心里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你肉眼所见的一切的绝望都成了那一个指望啊。这是信心的根据。走信心的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啊，神所应许给我们。那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他指出了那个亚伯拉罕他眼见的是什么呢啊，他信心的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那就十九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很不软弱。在他的肉眼所见的，他已经到了将近一百岁，他的身体就跟死了一般的一样，更重要的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哈、啊、在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所谓的试管婴儿的技术啊，也没有所谓用你的肝细胞来克隆一下的这个技术，对不对？所以说在眼见的过程之中，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是一个客观的规律，那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然而亚伯拉罕没有去看这一点，他脱开这个眼见的所见，他进入到那荣耀的看见之中啊，荣耀的看见之中，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啊。我们曾经交通过那个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到那是一个对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在这个试验的过程之中，他考试合格了，他得蒙神的喜悦。那希伯来书里头说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说到这段事实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他是仿佛看见，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啊，仿佛从死里得回了儿子，所以说他能够把以撒这样全然的献上，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做任何的商量，走了三天的路程，啊，走了三天的路程。什么叫仿佛看见？我们中文里把它翻译成仿佛看见，其实呢，你去看那个字的话，他是说在那一个比喻的里头看见他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啊，得回了他的儿子。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15章第6节啊，当那一天神来到亚伯拉罕这边，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让他看，说你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他说你将来的后裔就是这样，要跟这个地是海边的沙一样多，天上的星一样多。那一个比喻你都看见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明白清楚的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当神的命令来到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把你那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带到我指示的地方去献为燔祭。当他这样从信心里跟随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得回来的以撒，他才这句跟上。而在事实的演变过程之中，当时的以撒还是活蹦乱跳的在他的周围，他们从那边还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能到达亚摩利山，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还要坐坛，还要把片好的柴给放上，然后把以撒捆好放在那个祭坛之上，然后要用拔出来的刀将他杀死。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一切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亚伯拉罕从那个比喻里头，他已经看见呀，他亲爱的儿子已经被献上，已经被宰杀了，并且他已经从死里把他的儿子给得过来。这是我们信心之路是很关键的一段。我们说到，第一，我们要信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是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第二，我们信心的根据是什么？是神的话，神的应许。第三个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一个字句，他已经是活在我们的经历之中，我们是通过信心来看这句话。当你在信心里看这句话的话，你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啊。我刚才用的那个比喻，弟兄姐妹们可能听起来有点迷糊，我就简单的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啊，简单的事实，就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的。比如说我们中间某一位弟兄姐妹们啊，你工作没了，你失业了，你如何起来走这条路？当然你第一个心里要有信心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情临到你，圣经里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嘛，对不对？我们要信靠这个，这是我们的信心基础。第二个，你在祷告、在交通、在读经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有一句话出现在你的里面？这是你的根据啊。当你这句话出到你里面是字句上的，你只不过是用手指一指的那句话呢，还是你通过灵里得来的那句话？如果你是从你的灵里头看到的这句话，你就可以从这句话里头真正的看见，虽然现在我还在失意之中，虽然我现在可能我递那个简历的那个方向还没有，然而你就看到了有一个工作我已经得到了。这叫神的话成为你信心你的看见。所以说我们要操练这些啊，要操练这些，这是我们走信心之路的三个的啊，三个的基本的原则点啊，这是一个正面。然而这里下头还告诉我们有一个，在我们信心生活之中，也是我们经常的经历过程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很多说我信啊，我信啊，我也这样，我也得了话，我也咬着牙，但是我心里还是好像还是不行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二十节里头，因不信而起疑惑。在我们信心的之路之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拦阻，最大的不能让我们持守在这条信心之路上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起疑惑啊。中文的翻译是怀疑，当然是有怀疑的意思在里头。然而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辨、分别、区分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哈、啊，这个字当它用于正面的时候，神是要求我们去分辨这个时候、分辨这个年代，这是正面的。然而在这里是用了一个负面的，当我们把它用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用到神的本身的时候，就叫起疑惑啊。圣经里头我觉得中文和合本，我觉得一直有一个让我特别感谢的阿们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圣经里头说到那一棵树的时候啊，你要原文的看的话，就是叫知识，就是善恶的知善恶的知识树啊，叫善恶的知识树，这是原文里头是这样的。你看英文也是看到，但是我们中文里头和合本把它分为什么？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加了这个分别啊。我觉得我灵里的感觉就是跟这个起疑惑有关系。在我们人的本性之中，我们世人都是因着我们的始祖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而来到这个世界之上，所以说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都有一个分别、辨别、区分的观念。我们拿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话的时候，包括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经文我们拿来分析分析，我们要区分区分。 是不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的小头脑的知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的知识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的话，我阿们，我相信；如果不能通过的话，我就持怀疑的态度，对吧？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时候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嘛，对不对？其他的他经验的教训他同意，他觉得好，但是说到死里复活不可能。那我们在宗教的历史史上，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也出现一个所谓的圣经批判学，有高等批判，有低等批判，有历史批判，都是从人的观点之中来把神的话分别一下，区别一下，结果就成为了我们信神的话的一个最大的拦阻。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神的话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能实现吗？啊，能实现吗？但你如果这样一怀疑的话，你首先就把神从那个全能的那个角度之下给拉下来了，啊，给拉下来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我们杜绝怀疑，杜绝怀疑的他的一个方法，就是21节那边就讲的，他是满心的相信，你明白吗？满心的相信，他是就是完全的充满的意思。神说的这个话必定能够成就。只有我们新约的话来说，我们不要给我们，不要给我们那个心思里头留任何的空间，留任何的空间，那是给仇敌留地步，啊，留地步。然后呢，讲的这个疑惑呢，在雅各书里头啊，1章6节到8节那边告诉我们哈，他说呢，这种起疑惑的人呢，他的里面的灵魂啊，就像那个被海浪吹的那个海浪啊，翻腾一般，啊，翻腾一般，啊，这是告诉我们的警醒。如果我们一件难处临到我们了，我们也有了神的话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七上八下的不定的时候，你要知道，正如那个风给吹的海浪翻腾啊一般，翻腾一般，啊，只是。这个你就告诉我们已经处于一个疑惑的状态，我们要脱离它。脱离它的方法就是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我们可以接着读经，我们也可以接着众弟兄姐妹们的交通，我们也可以接着反复来思考神的话，来他家门啊，来他家门，让我们不疑惑，让我们不疑惑啊。从我个人的实际经历之中，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们啊一样的，但是可以借鉴啊。我们很多时候当一件难处的时候遇到我们的时候，会搅扰了我们，特别是像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哈，姊妹们很多事情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胡思乱想，因为我们所想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是让我们的灵所下沉的。你要知道，这就是仇敌的功开始这里做了啊，我们要杜绝它。首先我们要斥责，我们要停止，我们不去思想，不要让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你里面的那个魂啊，就如同海浪一样，大海的风浪一样翻滚翻腾啊，啊，会搅得你睡不着觉啊。这是我们要操练，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杜绝，我们去寻求神的话啊，寻求神的话，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阶段。从我个人的经历之中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们搞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然而呢，第二个阶段呢，我发现呢，生命慢慢长大，啊，至少我个人好像是这样，到了这个阶段，我现在我还是承认我是在这个阶段，啊，好像呢，当一个难处临到你，你马上有神的话临到你了，你心里也平安。你好像也说起来也没有那个大风大浪的波涛啊，觉得是反正我都仰望神，交给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一段时间好像你仍然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不好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到了这一个阶段啊，这是我们生命凌晨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所缺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信心的度量，第二个我们在神话语的丰盛上头的充满还不够， 我们没有做到那个满心的充满，满心的充满啊。你还记得新约里头有一个比喻的故事哈，讲了一个房间里头住了几个鬼，对不对？几个鬼在那里面就把这个房间给折腾了，天花乱坠，昏天黑地的，翻腾一样。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里面有疑惑的思路在那个地方，就等于那个鬼是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搅得天花乱坠。然后主来了，第一步让他赶出去，那我们斥责他，我们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以后，你都打扫干净了，你觉得都好了吗？一切都平稳了，是平稳了。鬼不住在这里吗？你是平稳了，但是你晚上也睡不觉，睡不着觉，因为这个房子是空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上，我们要满心丰丰富富的把它接到我们的里面来，真正成为我们里面的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脱离那个不幸、那个起疑惑的观点。这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追求的啊。那边个比喻的神也告诉我们一个更严厉的、严重的警告。他说呢，你打扫干净了，对不对？你如果里面没有充满的话，没有力量给它充满的话，那给你赶出的几个鬼啊，会带着那个更强的鬼住进来，那你就更完了。所以说我们要趁着在那个更强的鬼住进来之前，你要把它赶出去啊。我在这里不是评论有些那个精神上头的那种分别的那个意思，但是有些很多我们生命的经历之中就是这样，你信了一段，你把它斥责了，你因为有些平安，但是你还仍然睡不着觉，你就放弃掉了，结果那个鬼住进来会让你下到更下层的地方，也许可能就是那个抑郁病的开始啊，抑郁症的开始啊。我想这些呢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继续的去操练哈。所以这个我们不仅要把它赶出去啊，不仅要把它那个不要起疑惑，我们要把疑惑那个点列在启蒙阶段啊。这个我们说对我们不难的啊，对不难的。你夫妻之间你在家里的生活，当你脾气发出来要发出来的时候，你有感觉的。你夫妻之间不和睦的时候，你有感觉的。什么时候让你这个家变成死的一个气氛的时候，你就要刹住车啊，刹住车啊。我想我不是说夸我们的弟兄们好啊，未必弟兄们都好，只不过说弟兄们比较粗心了啊。有的是姊妹们，神给姊妹们一个恩典叫细腻的恩典啊。弟兄说一句话他就在那边想，结果越想越气，对不对？越想越睡不着。然后弟兄两个人一起一个船上，对不对？这一半翻来覆去的，那一半呼啦呼啦的，对不对？这个呢对姊妹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想的这个乱头给断掉，你要斥责他，你就给他断掉他，我不想。这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步。第二个，祷告神，让神的平安，让神的话语，让神的做工领到你的心里头啊。你可以试一下，这是在我们中间交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交通啊，就是这样的交通。当他停下来，当他不再想仰望基督的时候，他这段坎就过去了。不是因为姊妹有所改变，而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改变啊，那就不一样啊，那就不一样，可以去操练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二十节的末了还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啊，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啊，我们要落实，要行动。我要这样去跟随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不是你行出来的是归荣耀给神的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那句话嘛，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但是凡事不一定有益处，对不对？我凡事要可以行的话，目标我是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啊，这就是这样。这个我们就很可以在实际生活之中可以去操练。你想我今天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带出来的结果是荣耀神，是归荣耀给神？那你如果觉得这个还抽象的话，你就反问一下，如果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站在我的这个位置，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怎么做？你明白不？ 如果你想你都自己不安稳，我现在要做的主耶稣也是会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不荣耀神的地方。这个判别不难，只要你愿意去想，只要你愿意去思想一下，你安静一下，这个答案就会归你，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知识，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了那一个灵，有了那一个生命告诉你哈。所以说下面我就不再班上交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下面他特别提出了这个是当时给着亚伯拉罕的，但是也是不单是给他的，也是给我们这群人的啊，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刚才读的第三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那到三班了啊，那边给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教训。这段历史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说的啊，北国的十个支派。当更北边的亚述帝国来攻打他们的时候，那北国的以色列没有去寻求神，而是与他的一个邻国叫亚兰国连成一个联盟。他知道自己力不能胜，他以为我跟亚兰国的力量合在一起，我就会强壮，我就能够战胜，能够抵挡亚述帝国的攻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他没有想到有一位救你们的神，有一位加给你们力量的磐石，他不纪念啊。这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如果不转头仰望这个磐石，不仰望这个基础，这个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纪念他是一个救我们的神啊，我们就忘记他是一个救我们的神，我们不纪念他是赐给我们力量的。最终的结果，你在人世之间，你无论联合的多大的力量，最终告诉你一个结果，你最终还是要给灭亡，还是要被啊。直到如今，包括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北国的十个支派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啊，这是他们的结局，也是他们人生之中的一个悲哀。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吸收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要记住，我们有一位是救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有一位是赐给我们力量的磐石。在哥林多书信里的也告诉我们，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他如今在天上，他还允许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只要回过头来，任何时刻你向他呼求，他都会把力量加给你。那更重要的，我们在恩典的年代，我们知道啊，就是刚才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有一个天上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头向我们随时的帮助施恩典为我们代求，我们里面还住着一个新的灵，这个灵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这个灵不是胆怯的灵，这个灵不是软弱的灵，这个灵乃是刚强的灵，或者说这个灵本身就是有力量的灵。问题是我们纪不纪念他，回过头来仰望他，靠他来支取和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呢？啊，这是我们所要遇到的一些惊喜。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提摩太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那个起疑惑就是让你的那个魂啊如海浪翻腾一样。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你因着那个后裔，你有一个永远的指望的时候，你会接着这个指望，你里面的那个魂啊就如同有一个锚在那边记住。你知道海浪里头，当大海上大起风的时候，那个锚对于这个船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那个锚绳坚固不坚固，立足的点坚固不坚固，就决定了你这个船在风浪之中能如何经历它，度过它。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你们就有一个坚强的锚把它平安，让你里面的灵魂不再起波浪。那边更告诉我们，这个锚是通向哪里呢？通向幔内。我们知道那幔内是有什么东西呢？是有一个约柜，对不对？ 约柜里头是神的律法，神的见证，在那个地方也是要求我们就能活出来的。我们活出这个见证，我们就是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活不出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约柜之上还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永远的高于这个约柜，就永远的高于你所能够活出的那个能力。你要活出多少，他就加给你多少的力量。这个锚是抛下曼力，是抛定在那个施恩座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说盼望我们今天的交通哈，只是我们信主以后又真又活的事实，愿意成为我们现实之中能够活出来的力量或者是根基啊。我们今天抄交通的几个原则，我们回去自己去操练啊，从最小的夫妻之间去操练，谁先停止，你里面有翻腾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是斥责，第二个是让神的话来充满，充满了越多越满，就是给那个仇敌的再攻击留下的地步活口越少，我们要杜绝那个地步啊，这是我们走信心之路，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所必须操练的地方啊，愿意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这样的刚强的事实越来越显明在每一位弟兄们的身上，显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跟夫妻之间的，跟你的孩子之间的，跟你父母之间的，你有工作的，在你公司的老板的周围同事的身上，你如何显明出来你当活的见证，如何让你周围的人看到你生命在成长，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操练，好不好？我们低头有点等我。主，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求你，主啊，你的圣灵继续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运行。主啊，你引领他们走这一生的道路。主啊，让他们在你的恩典之上给刚强出来。主啊，也在你的生命里头得到成长。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